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这一讲呢，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3章，从20节开始。请小燕呢，给我们读读这些重要的部分好吗？
好的。20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我们暂停到这里。你看到呢，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了，你们下面还有前进的道路呢。这个前面呢，有我派的天使与你们同在的。而且这个使者呢，就是可以说是替上帝讲话的。那么究竟这位使者是谁，我们不清楚。但是呢，上帝说你们要听他的话。而且呢，你们要是听话呢，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对，
前面没有敌人能够挡住你们的。因为是上帝亲自为你们作战。那么上帝又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很快要进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拜偶像的民族。你们不可以受他们的影响，不可以去拜他们的神，不可以呢保留他们的这些神像，
还有呢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那么其实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他说：“哎呀，这是不是偏见呢？你有你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但是我们不知道呢，当时的那个背景啊，当时那些人的那些宗教呢，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邪荡、淫荡的东西。它里面，因为他们所信的不是真神，他们的那个信仰当中呢，不是这种纯正的这个道德方面的这些观念，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呢就有很多非常放纵的地方。那么上帝呢拣选以色列人，让他们作为自己的子民，作为自己这个品格的一个 一个代表，可以让众民、让万民呢见到上帝的美善的话呢，他们如果受到当地他们所去的迦南地的那个当地的人的这种品行啊，这行为的影响的话呢，就污秽了上帝的名。
对呀，我们现在都可以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宗教，那么借着宗教的名呢，其实是伤人命的，都有的。
嗯，
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呢尊重人的宗教信仰，连上帝呢也不强迫人去信他。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宗教，比如说在一些热带雨林里面，有一些部落呢，他们就相信猎头。
嗯，
他们出去砍人的头、杀头，认为这就是正当的，用来祭祀的。
嗯，
而且我听说呢，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一直到现在偏远的地区仍然是这样。他们部族呢，要是修桥，如果不去砍一颗外族人的头来呢，他们说这个桥修不起来，所以这个是奉献给假神的。
嗯，
你说你宗教信仰你要信就好了，为什么要去
伤人害命呢？
伤人害命，对呀，有的呢伤害儿童、妇女，儿童把妇女当成可以说是呢去占有他们的肉体，还美其名曰呢这是奉献给神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一种形式的败坏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啊？
对，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的某一个支派啊，就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在我们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境内也有的，就是他们以这种叫做他们这种叫做神迹了，算是。就是以宗教的方式进行这个男女交合，他作为一种提升他的这个道行，提升他的这个宗教境界的一个方式和途径。那么这种这种奸淫呢，还有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这种缺憾呢，这是让上帝认为这是对他的子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潜在、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对呀。那么其实有的所谓的他们说什么大师啊，要去把女信徒给人家骗了，奸淫女信徒，还美其名曰呢是要好像要修道啊，要提高啊什么的，其实他是拿人家对方的人的尊严呢当他的筹码，利用人家当成工具，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法律呢道德都不允许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个虚假的思想之下，在撒旦的诱惑之下呢，他可以说能做出很多荒唐的事情，而且他还以为呢还是理所当然的。
嗯，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好像这个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外族人，他们所信仰的呢，其中有一个叫摩洛的火神。
嗯，
这个火就是燃烧的火的火焰的火，火神，他们怎么供奉摩洛呢？
就是把人拿去烧。
对了，他们铸了一个，用铜铸了一个摩洛像，这个像呢是空的，这个摩洛两只手是伸出来的，他们要在这个空的像里面呢烧炭火，那铜传热很厉害啊，烧得通红通红，他们就把这个自己的婴孩放在这个摩洛的手上，活活把婴孩烧死。你说这样的信仰，上帝当然是不能够，
而且他们烧婴孩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摩洛这个神呢赐福于他自己。
嗯，
所以这种极其自私卑劣的这种肮脏的这种想法呢，就是上帝非常的憎恶。
对
啊，所以人呢不能因为贪图自己的好处而损害他人的利益。
对呀，你看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让你杀一个人放在坛上让他悦纳呢？没有的，其实没有。
嗯，
除了对亚伯拉罕的考验，那个呢其实后来亚伯拉罕也是被上帝阻止不能这样做的。
嗯，对，
那个故事呢只是上帝呢要让人体验一下他将来奉献自己的儿子做我们的牺牲那种痛苦。其实上帝本意呢根本没有要让亚伯拉罕杀自己的儿子。
对，所以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讲到了上帝这个怜悯呢遍及一切他所造的一切，
嗯哼，
包括所有的人，他所造的生物，他所造的这个大地，上帝都是怜爱的。那何况你看这里面讲到这些迦南地的这些部族这些人，难道上帝不爱吗？上帝爱他们。 之所以他禁止以色列人效法他们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的那些做法、那些行为是不对的，是恶的。
对呀，
上帝为了救他们，让他们避免在恶里面灭亡。
嗯哼，
所以叫他们不要与那些人交往。
嗯，好了，我想呢，请小燕继续再读一读下面的一些经文。
嗯，对，这上面就是讲到呢，从25节开始呢，就讲到呢，说如果我们就是听了上帝的话，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这上面讲，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
嗯，先听到这里，我倒是真的希望上帝能够赐福我们所住的地方，
嗯，
我们的粮，我们的水。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现在的食品喝的水污染多严重啊。
嗯，
时不时的就有报道呢，说这个水果也不行了，
嗯，
里面有什么农药过度啊，重金属，然后肉鱼都受污染，
嗯，
那个水呢也是受污染，你说我们还怎么活呀？
嗯，对啊，
上帝说
这样呢，他会，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
嗯，
上帝呢会从我们中间除去这些疾病。当然不是所有的病都没有了，那么很多时候呢，是我们有些疾病呢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不好啊，有一些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不好，或者吃的什么不好，或者呢是这个道德方面的这些不好，以致造成疾病的。
我觉得这种上帝提到的这种病呢，可能是一种普遍性的，在这些意外的异族当中呢，那普遍可能这个整个男丁呢都有什么？对呀，
对呀。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这个生育和这个相关的，上面就讲到呢，没有坠胎的呀，不生产的呀。
这个坠胎当然指的就是那种
自然
流产的，
嗯，
不是人工流产的那种。
嗯，
不生产的，连不育的，上帝都会治，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生命的主，对不对呀？
嗯，对。
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不会夭折。不会年轻轻的就英年早逝什么的。
嗯，对。
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全身心全方面的一种，可以说呢一种赐福。
对，因为上帝呢是公义的上帝，而且呢他是这个圣洁的、完美的，
嗯。
那么我们如果听他的话呢，那我们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呢就可以免去了。
嗯，
那么不必要的这个。可以说因果关系吧，有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惩罚吧，或者说就可以避免了。你如果像比如说遵守自然律，那大自然就维持得好好的，那不至于出现一些天灾，造成是人为造成的天灾。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符合道德律，那就不至于什么性病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出现。对对，
我想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这个世界大自然都在上帝掌控当中。你看我们人类犯罪呢，现在这个气候异常，冬天呢不冷，冬天不冷的时候呢，没有雪呀什么下来，没有这个霜降啊，那些害虫弄不死的，
嗯，
第二年就肆虐，结果我们就喷更多的农药，
然后这些疾病啊，这些病毒都在。
对，如果按照上帝的自然规律呢，很多自然界的情况呢，它自然就能够，
嗯，
可以说呢，就把它解决了。
嗯，
一种好像有天敌克星啊什么的，
对对对。
反而我们人呢，现在又是各种高级的农药，什么这种基因改造改来改去呢，
嗯，
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嗯，
所以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感受到上帝的智慧远远的超于人的智慧。
嗯，
不顺从上帝的律例生活呢，那可以说生活是一团糟的。
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当然呢，上帝并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听他的。就像那些迦南地那些人，他们不听上帝的，他们听他们自己一些假神的一些东西。那么他们的神肯定不是一个圣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不是造物的神，对不对？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各方面都会有问题。那么上帝所爱的子民，上帝说，我把这个好的东西给你，你要听我的，你就得福气；你不听我的，你自然会遭报。
嗯，好的，请你继续给我们读一些。
好，那么从二十七节开始啊，这个23章27节开始，凡你所到的地方，这是连接前面的。如果听上帝的话怎么样，他下面讲，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哎，这上面讲好像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呢，那些人会怕你们。
嗯哼，
你们听话的话呢，我替你征战，他们会怕你们。好了，而且呢，还是什么调动自然界的力量呢？对吧？
对
啊，有黄蜂。好了，后面看到29节说什么啊？他这上面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
嗯，真的是很有道理啊。上帝不想一下子把他们都赶走了，甚至灭绝了，这个是真的。你想，一个地方荒凉了，那野兽回来也是一大祸害啊。
嗯，
现在你看看这个，我就听说北朝鲜和南朝鲜中间有一个非军事区，
嗯，
那中间相隔好多，可以说是相当宽的一段地带呢，不允许有任何的军事设施什么，所以呢，这个科学家发现，在这一个好像一个袋子这一段里面呢，野兽啊非常的兴旺，因为没有战争，没有什么的，
嗯，
没有人进去，无人进的，
嗯，
所以呢，很多稀有的物种呢就又开始复苏了。
嗯，
哇，我就想到上帝这里讲的很对啊，他如果以色列人还没有到呢，就先把这个一些族呢首先给他们赶走了，灭绝了。那么在当时的社会，这个世界上人口还是很稀少的呀。
嗯，
那在当时那个更荒凉了。
嗯，
野兽什么的很多。
嗯，
甚至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啊什么的，我们甚至相信在那个时候的物种比现在丰富的多了。
嗯，
可能呢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灭绝的恐龙呢，在当时都有存活的。
嗯，
因为在约伯记里面也提到那种怪兽。
嗯， 嗯
所以你想想摩西的时代，那么大自然呢，它的力量，我觉得如果人要是没有去控制什么的，可以说它会给人造成也是很大的一种困惑了，
啊，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那迦南人他们道德上有很多败坏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说他全都是不好，他也有他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哼，
他住在那个地方，他知道那个地方呢适合什么样的生物，适合怎么样的耕种。
嗯，
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这个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哇，那个探子去扛回来的水果那巨大的不得了啊，那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抬，两个壮丁去抬，
嗯，
他们很有这农业耕作的这些技术和技巧，也知道当地的情况生产什么样的东西。你把人家都赶走了，这些经验哪里学呢？你这个以色列人在外面住了那么久，回来不一定这么快就能得到这些的经验和技术。
有道理。
所以呢，我就是说这里面呢讲到呢，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也就是说当地的人他们在，如果他们在道德上得到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他们是并不是说真的一无是处，完全不可取。
嗯，对呀，啊，上帝也给他们机会的。
对，所以呢，上帝让以色列人与他们没有这么快一下子就把这些人赶走，而是逐渐的赶他们走的时候呢，赶走的是那些道德败坏的。
嗯哼。
那么留下来有一些，事实上我们从后面看到嘛，有一些是和以色列人杂居在一起。如果他们能够因为杂居在一起，以至于受了以色列人的影响，在道德方面有转变，而且认识了上帝的救恩，认识上帝的慈爱，也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他们是可以得救的人。
嗯哼。
那么如果他们因为在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们却把他们的恶习传给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人也败坏，那这些人就是应该赶走的，就是要撵走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经验，生活的经验呢，是可以被以色列人所取的。
对啊，我相信上帝在对待任何一个人，他都会非常的慎重的。
嗯，
即使他是全知的上帝， 他对审判的事情是很神圣的，
嗯，
很神圣的。你看那个索多玛、俄摩拉，
嗯，
罪恶滔天，声音都传到上帝，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说我亲自下来，我要看看是与不是，
嗯，
而且呢，上帝要等到这个时机，他忍无可忍，对，可以说这个罪人是恶贯满盈了，就是我们中国话说的恶贯满盈。
嗯，
你看你这碗里的罪还没有积够的时候，上帝还希望你能够回转，眼看着你都挤，这个碗里的罪越来越多，都满了要溢出来，上帝说够了，够了。
嗯嗯嗯，
这个时候呢，上帝才真正去这个实行审判。
对，所以呢，我们记得在这个前面呢，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话里面也讲到呢，就是说你们你的子孙要在这个外面，这个其他地方呢，受苦，但是呢，过一段时间我要把他们领回来。为什么没有一开始你就在迦南地呢？要到外面去一段时间呢？因为什么？因为迦南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呢，恶贯没有满盈，
嗯哼，
他们的这个恶没有满盈。
对呀，所以这也是上帝的主权，对不对呀？
嗯，对，
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我们人呢是不能够干预的。
嗯，所以呢，这个后面呢，这上帝就强调了这个32节，就是23章最后的这个两节，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呢，不可与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所以呢，就好像耶稣基督祷告，领我们脱离试探。
嗯，
你住在人家的地盘，你把他们切过来住在你们当中，他无形当中可能会影响到你，甚至呢，有的时候他讲一点，他并没有很强的来要求你，就那么试探试探你，你结果呢，就忍不住，就犯罪了。上帝说呢，你要避免。
嗯。对，我就想起一件事儿，一件生活当中的事情啊，就是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那两个小男孩，那么当时呢，那个我先生的朋友啊，他有个小朋友，那么跟我的孩子一起玩，那么玩的时候呢，我后来在那一次玩了以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希望呢，你下次不要再邀请这小朋友来跟我这儿子玩了。那为什么呢？当时我先生很不解，心想啊，你看不起我的朋友还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其实不是，我当时是这样跟他讲的。我就说呢，因为我看到这个小孩子身上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他当然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他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讲一句，他说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这个品格上没有足够的这个坚定呢，以至于呢影响对方，使他呢越来越好，那我起码呢希望我的孩子避免跟他接触呢，以至于受他的影响，使我的孩子越来越坏。
嗯哼，很有道理的。我们这个事实呢是不能够忽视的。你想想，有的时候小朋友到了这个学校里面，我听到很多家长反映了，在家里面挺好的很多东西，结果去了学校呢，那跟着很多本来都不会的东西也学会了。
嗯，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特别是小朋友，他为了打入跟人家打成一片呢，能够
有时候会妥协，
被人家同伴们接受啊，他会做一些他其实自己违心也不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这是青少年呢儿童的一种心理。
对，
那么同样的人，其实大人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为什么澳大利亚人讲话口音那样子，跟正规的英语呢相差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呢词汇生活用语呢也是很独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你不要忘了，澳大利亚是英国的重刑犯囚犯流放的地方。
嗯，
那么后来呢移民来了之后，为了融入社会呢，他们不得已他们也想学着那种口音讲话，水手啊，
免得被人排斥。
啊，
嗯，
所以呢他们就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的语言。那么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说人到了一个社会就是难免入乡随俗嘛，对不对呀？
嗯，对，因为你太跟人家不一样了，人家也不容易明白你说什么。嗯，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上帝的这个原则，对人这个原则，他希望他的子民呢保持这个纯正。
嗯哼，
这个正直啊，纯正，不要受坏的影响。你最好你的这个纯正呢能够坚定，能够影响 别人，影响周围的人呢，也像你一样纯正。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么纯正的话，你这个比较软弱的话呢，你呢就应该跟其他人分开，分别出来，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以至于你自己的纯正也丧失了。
嗯哼，对呀。所以愿我们做基督徒的在生活当中呢，都有主给的智慧，因为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我们还是要跟外面的人打交道。你去买东西啊，或者更多的人呢，就工作场合啊，学校里面呢，处处都要跟人打交道。怎么样能够为耶稣基督发光？怎么样能够不受外面的这些行为思想的影响呢？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智慧的，需要信心智慧，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给的。好了，我们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暂时先学到这个23章的结尾。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将接着24节来看看立约的凭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的意义在里面。上帝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要用血来立约，没有血呢，可以说这个约就不成。那么这也预表着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人立约。
嗯，那么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呢，可以自己先看一看。那么也可以呢对照圣经呢看一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发掘的啊。那么欢迎您写信给我们啊。如果您还没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免费赠送给您一本，让您也可以从圣经当中呢得到益处啊，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得到指引和提点。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跟我们联络，就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或者小燕就可以了。您来信的时候呢，请记得用正楷字体一笔一划的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回信。
此外呢，一共有27课，叫做《寻宝》，可以大家通过读这套函授课程呢，能够发掘圣经当中更多的宝藏，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丰富，能够更加明白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意愿。
对呀，艾德要加一句的就是，这一套这个资料呢，印刷是非常的精美的，您一定会喜欢的，值得收藏。
再重申一次啊，那么这一套叫做《寻宝》，您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这些资料呢都是免费提供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